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5月13日，这里是我们每周一晚上的西城夜话节目啊，下面的这个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他是资深美中经贸人士杨鼎先生。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是第一次来我们电台参加我们节目的一位新的嘉宾，他是西雅图国际商会副主席刘伟宁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啊，欢迎伟宁兄来到我们电台和听众们见面。伟宁兄想不想和听众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啊，您的这个国际商会，比如说是做哪些业务？就是
国际商会主要是做几块业务，一个是这个教育方面，一个是给这个企业家搭一个平台和桥梁，再一个就是一些文化宣传，还有一些贸易，
那就还面还挺广的，就是从贸易到文化到教育，
还有一些这个房地产呐、这些资讯方面的工作。
好的好的，那么这个商会是。就是在西雅图，以西雅图为基地是吧？
对，这个商会是在这个华盛顿州注册的。其实它脱胎于在洛杉矶的一个商会。在西雅图的商会呢，这个主席呢是布鲁克先生。他是一位资深的这个做贸易，这个贸易主要是做这个美费。就是美国的这些废旧的铜啊，有色金属，还有几位美国朋友和中国朋友，他们分别有是做地产类的，有做贸易类的，有做文化交流的，这个协会成立了有4年多吧，
好的好的啊，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啊。进一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商会的业务范围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啊。
好好，
对，我们今天呢需要谈论的话题呢，当然这个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就是美中贸易战。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个美中经贸这个会谈呢。在上周是中国的刘鹤副总理带领的这个中国代表团到美国来，在来之前呢，美国的川普总统呢已经公布了说他要在星期五开始对中国差不多2000亿的进口产品加税，加到由原来的10%加到25%。那么刘鹤副总理来了以后呢，双方进行了差不多有大半天的会谈吧。那当然这个后来也没有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到星期五的凌晨好像这个关税就25%的关税就生效了，是吧？那应该说中美贸易的这个或者说贸易战或者说贸易纠纷就说进一步升级了。对此呢舆论界、民间两国的官方都有很多的评论，其中涉及到这个中国方面的政治，也涉及到美国方面的政治。那我想请两位嘉宾呢，也简单的谈一下，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这次再次的升级，对美中两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杨鼎先生和韦宁先生呢都是在商界这个有很深的资历你们的意见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带来不少这种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分析吧。
是这样子，就我个人的浅见了，因为可能这次的突然把这个形势转变，贸易战升级，可能是川普呢误判了形势，他对中国呢可能了解的还不够深，当然中国可能也同样的对这个整个局势也有一点误判，因为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这么大幅的贸易逆差呢，我想美国不管是共和还是民主两党大家都有共识，认为中国必须要做出一些让步。那么中国自己实际上也知道，在中国参加 WTO 之后这个外贸呢有井喷式的发展，但实际上它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据我在中国呢，因为我个人在中国也经商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了解中国原来的外贸是由国家控制的，它有外贸公司，然后只有有数的一些那个可以直接对外做贸易，但是一旦这个参加 WTO 之后呢就开放了，所以一下子呢就变成几万家几十万家这个公司都可以直接做外贸，当然也包括一些外商公司，所以它这个外贸的金额呢就井喷式的发展，那么跟美国的贸易逆差呢也就逐步的这个年年高升。那么当然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一些美国呢就对中国有一些，尤其是在军火武器高科技这一类，他对中国有一个禁止出口的一个规定，所以中国很多要买的东西美国不能卖，还有他有约束，那么美国只能卖一些农产品啦，或是一些大众化的机械这一类东西，那所以变成这个贸易逆差呢就好像是这个日积月累的在增加，实际上中国愿意跟美国买东西来平衡这个贸易，但问题是美国它不能卖，它也不愿意卖，所以造成了这个现象，也不完全是中国的责任。当然现在川普呢他口号是说这个把这个增加的这个25%的关税交由这要由中国政府来买单，而实际上现在的美国的谈判代表呢也已经讲了不同的看法，很可能因为所谓关税是要入美国的，从出口方面来讲是中国，但是进口商在付关税，并不是出口商在付关税，这是我们做外贸很清楚的事情。那么一般我们接的订单的话，像这个进口的关税是由进口商在付，所以说这个报价呢大部分都不包含这个进口税，那出口方面由这个制造商出口商来付税，进口呢是由美国本地的公司，不管它是美资的或是其他外资的公司，是由他们来付，那么很可能这政府是赚到了，美国政府赚到了这个税金，但是这个税金呢将来有可能转嫁到这个一般消费者身上，尤其现在川普又威胁说对后面的3250亿又要考虑了，也开始起草这个文案，那么这些就大部分都是一些民生的用品了，所以大家都不乐见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本来川普也警告中国不得有任何的这种反击的措施，那么中国今天也宣布了，很明显大家也看到今天美国的股市大跳水，基本上差不多损失了10000亿美金，那么实际上这只是开始，在个人的估计，这种情况呢还会持续一阵，那么大家必须要把这个噩耗来把它消化掉，那么这个恐慌性的出逃呢才会暂停。川普希望美国的老百姓依然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 而强迫这些产业离开中国，就是这制造业出口商离开中国到其他地方去。但是要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来供应这个产品出口，不是三年两年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可能不会那么如意的让美国老百姓依然能够享受到这种价廉物美的东西。那因此当然这个他也可能是把他的政治前途拿来做了一个赌注了，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好的，谢谢杨鼎先生的给我们分享他的分析啊。伟宁先生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啊，星期五公布了这个中美这贸易谈判的破裂啊，其实未必是完全破裂。因为双方都还留有余地，比如说美国公布完以后就宣布是5月10号以前所有的船只离开中国的，6月1号以前到达美国的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就给留了这么2到3个星期的缓冲期。那么中国呢也是这样，宣布的是6月1号以后是吧，这个进口到中国的这个商品分别增加到25%、20%、10%还有5%的关税。所以我觉得呢，这可能也是两国领导人的一个性格的一个使然吧。因为这个毕竟对两国来讲，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结果对两国老百姓的生活，两国的经济发展是吧，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甚至是对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的格局都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像刚才杨鼎先生谈的啊，这个美国的股市几大股市都分别跳水，大概蒸发了1.25亿美金啊，欧洲的三大股市也都应声下跌，包括大陆的股市也下跌了。我看有的报道说大陆股市这几天也跌掉了2万多亿人民币啊。就是说这个贸易战不管结果好坏啊，对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甚至对整个世界的贸易格局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今天这个川普总统不是在推特上又说吗，不是推特，是接见这个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的时候说，说他很期待在这个日本东京举行的 G20 峰会上啊，和习近平先生还能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是吧？中国也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所谓报复性关税是600亿，是吧？美国是2000亿，中国是600亿。
对，
所以说大家都还是留有余地的，并没有说就是彻底撕破脸了，是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在这个谈判的一个技巧的竞争啊也好，是一种底线啊。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是商人出身的，他很会谈判的啊，
对，
所以说我想他把他做成功的一些商业的经验可能也运作上两国之间的贸易上来了，
一点都不错。那个我看有报道是说是在6月份吧，就是 G20 要开会，说川普还说他自己说，他说他还要跟那个
对
啊习近平主
席六月底嘛
可能还要会面，然后说达成协议的几率还是很蛮大的，这是他自己的话、哦、
对对对
对，所以他也没有把门完全关上，就是留了余地。对，
是这个，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比耐心比韧性啊比胆略的这么一个谈判。我觉得这短期内啊不会有太明确的结果。
那刚才杨鼎先生提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好像发生的比较突然，就是川普总统忽然就发了个推特说星期五要加税了啊，因为那个他失去耐心了，他说中国又重新好像把原来已经大概双方达成默契或者认可的一些条款要重新要再谈拿出来要推翻再谈，他说这个是不能这么干。那么对此呢好像民间也有很多传说了，因为官方也没有透露到底哪些是推翻了，原来又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我们这个作为这个旁观者啊，这并不知道。 那么外面就是好像流传的版本比较多，包括就是说好像是美方要求中国在做的一些改变的一些这个制度性的结构性的框架性的这种改变，而且要以立法的形式来把它确定下来。那么中国方面就说这个不行，我们可以行政命令是吧，比如说国务院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确定，但是因为改动法律比较麻烦，这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真假了，我们现在姑且假设它是真的，那么为什么从美方来说他为什么要对中国提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在法律上来给我设置这种，而且要在中国是做一些这个体制上的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他其实我看到那些一些东西，实际上和具体的这个贸易上的一些这个好像这个具体的条款已经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但是呢就比如说他说开放这个是吧，开放媒体，那因为美方的很多媒体进不来嘛，包括 Google 啊 Facebook 啊 YouTube 啊，这是这中国基本上都不太能看。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也跟贸易有关系，但是从中国方面看呢，这就是等于你在挑战我的这个想要改变我的政治制度是吧，因为中国它这个宣传它这个是管理的非常严的嘛，就是说你这个要把我变化了，这个可能这个就要动我的根基了。那么美方为什么，或者说川普总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好像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想谈成一个交易啊，你就有些对方的根基性的东西你知道他底线在哪吗，你去动他底线他肯定不愿意让，那为什么你要去挑战这个事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说他会不会他就是觉得你反正我们谈不成，我就也不希望你谈成，我就给你提一些你达不到的条件，然后我就把关税升上去。因为从要升关税前后这个川普的一些谈话就是我看了几个视频，他在那讲了，我们要收钱了，想一想我们将要收的这个 tariff 这个钱有多少啊，我就感觉一个商人谈到钱了以后他非常兴奋，觉得这个美国要给美国大量的25%，这个2000亿，好家伙，这些收多少钱进来？
2000亿的25%，
四分之一吧？
对
呀、
啊，
500亿
呀、啊！美国政府的500亿的税收。
是啊，
嗯，这川普总统也讲着，这500亿，我拿出多少亿来补贴我的农民，啊，我剩下的钱我要捐出去，我要救济世界上的穷苦大众。
他捐出他又不是他的钱，他咋捐出去？
美国现在已经对不对，本身就是负债累累，所以说呢他这个像打了鸡血似的表现啊，实际上一方面他的性格也是属于那种作秀的那种性格，从来都是这样子啊，从这个 you are fired 这个他是习惯性的是这样子的态度，所以说他呢所有的这种这个发言啦或是说不管是正式的非正式的，他都没有经过团队，没有经过所谓的这个资深的震惊的
推特治国嘛，
是，所以这个是
晚上回去写一段就发出来了，
他根本没有让他的幕僚有机会帮他来调整他的措辞，所以他这个也是很特殊的，这是他个人的风格。但实际上是的，他这个在中国来讲的话，你等于把手伸到我的这个内政来了，已经不是在大家谈贸易了，因为你要我修改法律，那么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国内的内政是你在干涉了，这个是中国没有办法让步的底线，是吧？除非他是宗主国，也就是中国假如是殖民地的话，那么或许还行，否则的话一般国与国的这个谈判不可能说因为我要你做什么而你必须要修改法律，这种态度呢是完全就是一个霸权了，完全是一个主宰者的姿势。这个我想按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所了解的这种习近平主席的这个性格估计很难接受。
嗯，好的，我们
目前
对
看到的这个消息来讲啊，中方的说法是什么？一个是叫做文本公正， 然后呢，这个最近这两天，这个新华社呀、人民日报啊，就是又重新强调，就是勿忘初心呐、这些。从美国的媒体介绍，美国方面介绍呢，主要是我看到的啊，消息主要是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的这个必须是法律上，你当然是必须要通过中国人大的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美国有单向的审核检查的权利，如果我发现你没有遵守这个协议，我就可以单方面制裁你。这还不行，我制裁你了，你还必须给我写上不准报复，这是中国不太好接受的。
那肯定不能，中国肯定不能接受，
是吧？就是说你都是单方面的条款，
对，
你只能你来查我，而且我还不能报复，你采取什么措施？我觉得
对，
这个要再用通过人大立法，我觉得这个是在中国通过的可能性也不大，对吧？虽然这个事关国计民生啊，因为它这几大块嘛，这个经中美贸易谈判，一个是这个贸易逆差、贸易采购的是吧量，再一个就是知识产权，再一个就是这个就不能强制转让技术，是吧？
对，
再一个就是我的检查权利，单方面行使这个权利。
好的，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雅图国际商会副主席刘伟宁先生，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美中资深经贸界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美中经贸贸易战的这个一些方方面面的情况刚才伟宁兄好像还没有说完，就是讲到包括杨鼎先生提到，就是说这个美国提出的一些条款啊，他就是看起来是有点霸道的，就是不太平等，因为谈判嘛，包括签这个谈判协议应该是对等的，就是那我想呢，美方提出他这些条款呢，那当然是他有他的原因或者说理由，但是呢，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是吧？你这个且不说国际关系中大小国，这个过去都说了呢，应该是都是平等相处，不能因为这个或者你穷我富啊，或你小你大我小，那你就这个就有一方就欺负一方，所以这个事儿。如果伟宁兄提到，就是说他有单方面的裁决权，就是说，我说你这个没做好，或者你
我马上可以报复，
我可以报复你，
你还不能反，
但是你不能反报复，
对，
这个我觉得就是在任何谈判中间，这都是没有办法接受，是不是？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川普总统这回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也确实是遇到一个对手了。你看他不像他对付墨西哥，他很强吧？很强势，我说什么你就得做，出墙的钱你修墙的钱你还得出，跟加拿大谈判也是这样，他很强势，最后基本都是按照这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办了，包括跟日本谈什么韩国，这都毫无意义的，是吧？但是他碰到这回中国了，确实我觉得他是川普的这一贯作风啊，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能不能完全实现，我觉得未必，因为这两天这个中国国内的媒体宣传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就是说几种言论吧。一，不怕，大不了我把中国国门关起来， 当然这种说法现在关国门也是不太可能了，但是有这种言论，这是一种。再一种呢，就是说没关系，我给你打，我给你耗啊，我共产党的体制和你这个美国的所谓民主两党这种轮流的体制，看谁能耗得过谁，是吧？这是一种。所以说呢，在目前这种僵局下，其实双方都想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川普他要顾及到中国领导人、中国执政党的面子啊，这个太过分的要求啊，我估计中国人就是说，那我不行，我也得忍了，我也得跟你打了，否则我跟中国老百姓没法交代，对吧？我在国际市场上，我也没有这个形象了。
对，国际舞台上还有个形
象，国际舞台上我也没有形象。所以我想最后最终吧，双方总是能够找出一个这个妥善的解决结果。因为啥？这个打下去其实对美国、对中国，就过去说啊，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可能你美国损不到八千，你损个三千五千总是有可能的吧。你看我刚才看一个材料，就因为去年加很多关税啊，美国老百姓平均的生活成本啊指标多付了，每个家庭多付了490多块钱。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公布的关税，那美国2019年每个家庭平均就维持同样的生活要多支出800多块钱。
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啊，就是从这个日常这个 grocery， 就是比如说食品啊，蔬菜肉类这些好像涨得还不是很明显，你们觉得呢？因为我不是经常买菜，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方面呢，它这个日常生活用品呢，它美国几十年它基本上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因为它也是农业大国嘛，它这个包括这些什么肉啊、奶啊、蛋啊、菜，它都不需要进口，是吧？它就是基本上加州啊，或者是几个大的这个农副业的生产州，它就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它可以把这个保持的比较低。但是呢，其他的东西，特别是进口的东西，比如说像我做房地产，我是经常要去。要网上 order 或者到 Lowe's、 Home Depot 这些五金家财建筑方面，这些地方小商品啊，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我发现这个价格涨得很厉害，
是
过去一个3块钱东西，现在可能5块了，啊6块了，过去一个7、8块的，现在可能10几块了。这个还是蛮厉害的。就是说，如果对于小企业或者对于一些经常要用到这些东西的这个个人和公司来说，它就是增加了你的负担，是吧？
是的，中国也有一些说，有些学者说啊，中国还有3张牌没打啊，我不知道这个最后让他说这3张牌打出去啊，是个什么结果？中国能不能打这3张牌？说，一个大猫。两个小猫，这个小猫呢，一个小猫是什么？就人民币汇率，我大幅度贬值来抵消你增加关税，这是一个。再一个小猫是什么？美国国债，我减持你国债，甚至抛售你美国国债。再一个大猫就是说，美国中国开放以来，美国很多企业进到了中国，那么我中国通各种这种关税手段、非关税手段啊。我限制你，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这些利益，特别利益的输出，因为他们统计就说美国控股的这些公司在中国每年它的盈利大概3000多亿美金啊，所以有些学者啊就提出中国还有牌可打，特别一些中国偏左的一些人士啊，这个口号还非常激烈。那么美国这边就认为啥？说我这个关税加了，这2000亿加了，后面的3150亿再给你加上去，你中国的经济会受不了，是吧？为什么呢？一，很多外资会撤出，这是第一。第二，你中国很多出口型企业会倒闭，那么你大量产生大量的这种下岗的员工，你的失业率会增加很高，是吧？这样的话，你的股市、你的汇市，甚至它刺破你的房地产泡沫，这样你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是承受不了的， 说我压你，你必须要让步，
嗯，
因为你对我美国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我对你的影响是致命的，
嗯，
所以美国有些这个强硬派人士，所谓鹰派啊，这个跟这个川普总统出主意啊，就是这个，说你打吧，他中国早晚得给你让步，你打得狠不狠？所以说川普总统家又这个性格，你看，马上宣布，马上加，完了3000多亿，现在又在酝酿，对不对？就给你看，
已经在起草文件
了，对，起草文本了。中国这方面他也知道，说你跟我中国打，你的牌不够，为什么？我美国一年进口你中国5000亿产品，那我出口你中国呢才1500亿，你1500亿打完了，你还拿什么打？你没得打。
不过，
所以说，
在经济来讲哈，这个在整个经济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运作一个循环。那么刚才也有讲过了，这个汇率也是一个，美债也是一个，所以说不完全在于说是这个进口关税这一块，实际上中国的确是有牌可打。那么但是这些呢，就是因为在美方这边也有人说到，假如这个5000多亿的关税之后，接下来要打的就是汇率战了，
嗯，
汇率战。然后呢，美方的要求是人民币必须要升值，就像当年要求日本一样的要升值。那中方现在的反制措施，我们今天就看到人民币已经在贬值了，
对
啊，那个就不符合美国的要求，美国就是要你升值。那么你要求你升值呢，它也有很多因素，它需要人民币升值。首先你的美债就已经等于是这个便宜了嘛，你人民币升值了嘛，所以它就是美国的这个中国现在手上的美债就在缩水，不是，人民币假如说是这个升值，但人民币呢假如是相对贬值的话呢，这个美债它就没有缩水。然后呢你升值之后，你的这个出口的能力就降低了，因为你货品贵了，那逼到这个市场上的很多的制造商也好，出口商也好，他就必须要另做打算了。而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做很多的就是调整，那么包括一些劳力密集型的或是污染比较严重的，这些都已经在往海外移，甚至到海外收购。那么就像当年美国发展的阶段一样，也是到海外做很多投资，做很多收购，但是当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就是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呢，就是看家底够不够丰厚了，来跟美国对抗。因为美国的总统是有任期的，政府他包括这些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而中国没有。中国现在尤其经过了这个改变了宪法之后，习近平的没有任期的，
嗯，
所以连川普都说他认为习近平就是个皇帝了，等于是这样的。
嗯，
那么
这个关于任期这个事儿呢，因为现在不是也有传说，就是说中国可能现在就不谈了，看这个川普这个要求太高嘛，就干脆不谈，然后就想再熬个一两年，然后看他是不是就下去了。那这个话也传到川普的这个耳朵里了，所以
当然他暴跳如雷，
他很不爽。他这个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发了个推特，说啊，现在据说中国要等我下台。那其实他们心里知道我是会连任的，哎，不要等到我连任以后，我的条件比现在要苛刻好多。
对，
说你最好在我这一届的时候就赶快谈成，是吧？他有这个话啊。
实际上这一届谈成就是要在他的政治上加分。
对，因为你谈成了。对这个川普的连任绝对是好事，
是的，
对，
绝对是加分的，
这是个双刃剑。
是的，这个就是说川普总统啊，他这个就刚才这个杨鼎先生讲到了，就是说他提出的这些条款，有的也就是像类似于像霸王条款一样的，这个中国方面肯定是很难接受的，很难接受的。但是呢，就是川普本人呢，他为什么会提这么霸气的条款？就是说，他是不是跟他本人在就是国内的这个美国国内啊， 就是说获得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致支持，以及他美国经济现在就是连续多少年这个发展的比较好，美国的失业率是过去多少年之内最低的，那个就业率非常高，然后股市也一直在稳中有涨，是吧？这么多年了，除了这两天啊，就是它会受消息的影响跌一下，但是过去差不多七八年吧，基本上都是在涨。那么我看到包括有民意测验，就是最新的民意测验，到昨天的吧，60%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总统在经济层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是的。
那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呢，可能也就给川普一个，就是说自信吧，
底气就足了。
对，我现在有这个本钱来跟中国叫板。过去中美贸易这中间存在着美方存在巨大逆差的问题呢，历届总统早就知道，这个克林顿啊、小布什、奥巴马啊都知道，但是呢没有人敢于把这个事儿，为这个事儿专门跟中国这样子，就是这个刀对刀枪对枪的这样子，这个对正面冲撞。因为这样的冲撞的结果是可能对美国经济带来创伤，就像刚才伟宁先生提到，就是说，是吧？杀敌10000，自伤8000，或者杀敌1000，自伤800，那么没有人愿意自伤嘛，就是说，所以就一直在拖这个问题。那川普现在出来，就是不是跟上述因素有关系？就是说他非常自信。
是的，加上他的通俄门也算是
通俄门
过关了，
也
过关了。
现在唯一
弹劾也没人弹劾他了。
现在唯一就是他的税的问题了。他不是他有豁免权吗？民主党提出你多少年不报税，拿出税表来，他不拿出来。
对，
是。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播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回来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这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西雅图国际商会副主席刘伟宁先生，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美中经贸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美中经贸战的方方面面下面我们换一个话题，也是跟中国有关的，就是美国的一些名校今年开始呢，它对中国大陆的学生的录取条件有了比较大的提高或者说对中国大陆的申请者、入学申请者要求比较苛刻。这个斯坦福呢，他取消了在大陆这个面试学生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做法。那伯克利呢，他说是如果你即便你是美国这个绿卡持有者， 那么如果你的高中如果不是在美国上的，他仍然把你视为留学生，就是国际生了。那么这个做的最明显的好像是麻省理工，他今年呢录取基本上是大陆学生，他是零录取。他在这个他有麻省理工他收到9600多个申请表，其中他录取了707个学生，那其中中国大陆籍的呢只有5位，
嗯，
而且这5位呢高中都是在美国上，
对，
所以呢基本就是说完全就是从中国大陆高中毕业就被录取到麻省理工的就没有。那这些美国这些名校收缩对中国大陆学生的这个录取的这种人数啊，或者压缩或者是提高门槛，两位嘉宾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方面我们先听伟宁的看法。
我认为啊，这个这个跟这个新的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引导啊还是有关系，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美国啊很多就是搞这个平权法案啊，就是这个族裔啊族裔平衡，
嗯，
你看包括在这个西雅图，大西雅图地区是吧，这叫什么1100法案，
嗯，
是吧，不最近很多这个
1000法案，
对，不是号召多少人签名嘛，阻止这个法案的通过吗？现在看来是阻止不了了，是吧，要13万人的签名嘛，阻止不了。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包括一些丑闻啊，650万这个，
对，
斯坦福大学这个女学生，还有类似的几个是吧，现在都曝光了，
嗯，
通过$几百万赞助球队学生，
嗯，帆船队，
哎，帆船队也
从来
还有橄榄球的是吧，
是
都是造假的经历。说这些丑闻呢，我觉得对这个中国啊，特别是大陆来的这个学生啊，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学校它这个录取啊，这个学校它有董事会，它是有一定的权利的，啊，它有些不公开说，它可能不公开说，但在录取的时候，啊，它有侧重点，所以就造成了今年这是几十年来吧，可能是因为是啊，大陆学生在美国人看来这是考试机器啊。是吧，考试机器啊，所以说他录取率很高的，而且呢他出过几个天才的啊，天才的中国学生，这个中美媒体都报道过。那么今年这几个排在全世界前面的名校啊，就是不约而同的出来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个是从文化上，从历史上，从当今的这个国际政治上啊，包括一些华人的做的一些在美国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啊，违反法律的事情上，我觉得都潜移默化的啊，对今年刚才讲的这几所，我估计别的学校也会有，可能是比没有这么彻底，没有零录取了，可能是少了，减少了，是吧？
是的，再加上，现任的川普总统不是说嘛，
间谍嘛，
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所以也必须，因为学校也是在政府的管辖之下，所以他也必须要对这个政策有所表态嘛，对吧？
因为他们统计嘛，就每年广大陆来的学生啊，各种年级的啊，从小学开始到高中到研究生，给美国带来的收入是140亿美金。
嗯，是啊，
不是个小数。
这个教育，国际教育这个这方面收入，实际上对美国经济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红利。
是的，
对。
是的，
他一个是学费，再一个就是他对美国，你想这个对航空业是吧，每年留学生的家属亲人这种来来往往，然后住宿房地产，然后在美这些学生要消费啊，他除了交完学以后他还要在这吃啊喝啊，还要回国买东西啊，这那是很大的一笔，这不光是中国留学生。但是因为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中国留学生，是因为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涉及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这个一些丑闻呢，就是说父母亲有钱，这个通过行贿受贿这种方式买通这个学校官员来这个 把自己的子女送入高校、名校。
名校。
当然，这个不是说只有中国家长这样做，美国家长也有，因为他接的这个接出来的这几个案子，就是美国家长也好几个，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对大陆留学生有不良的影响，就是说，一个是这个行贿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过去这个大陆一些留美学生呢，他这个考试成绩作假的问题，就是国内作假比较厉害嘛，好多事儿他都可以弄假的，弄考一个什么 GRE 很高的分，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成绩一看都是一套一套的，这个很好，结果学生来了呢，这个教授就发现，哎，好像怎么跟预期的不一样，是吧？这个呢，我相信这一部分人是少数人，很少数，但是他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是很负面的，是吧？那就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那也跟着倒霉了嘛。因为他本来学习很好，考得很高，那但是因此而遭到了美方学校的质疑，甚至就是说他在录取的这个总的这个政策把关上，他就干脆就你中国大陆我就基本上我不录取你，是吧？
对，他们还有一个，就美国人还嫌麻烦，
对啊，
他要甄别你，你的考试成绩，
对啊，
你给我提供的这些证明材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要花费很多的人力啊物力去来调查你这些问题。
对，所以他就是没有时间也没有人力物力来做这件事。
那再加上咱们中国有些孩子呢，他用这种手段入了学以后啊，他又炫，他在网上啊又催啊，是吧？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
对，是的。那就是说现在一个呢，就是说对留学方面的影响，就是对给大陆留学生来美留学呢，其实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了。就是如果美国学校收缩对大陆的留学生的这种录取比例啊，或者是入学的门槛啊，他给你都有，
这是一个。从移民局来讲，美国移民局对一些敏感专业、一些高科技专业，这个中国学生，就是你录取学校录取了，我签证也不给你，
拿不到签证了。我都认识好几个，四次签都拿不到。
对，其实学校录取了，是吧？甚至奖学金都给了，就签证下不来。这个问题也影响了啊，也引导了这些学校啊，在录取中国大陆的生源的问题上的比较谨慎的这种啊，甚至排斥的这种态度，
将来进一步会影响到就业，会影响到在美国的毕业的中国学生的就业，肯定会受到影响。
不过他如果是已经在美国的高校念完书的话，那这个业主应该对美国高校的这个他的信任应该还是有的吧，是吧？
不是也有人要离职回中国的被 FBI 给抓了吗？
哦，离职回中国的那是他担心，就是
担心你带他一些，
对，带他秘带走
秘
密
走，
是啊，
对，
就是类似像这种。那所以说所有的高科技的产业对中国的留学生有中国背景的人，他多少都会有一点警惕了。
对，你像波音过去他都不顾中国的公民，他顾台湾来的，就是台湾，就是但是大陆的公民他是不顾的，
对，
所以他很害怕，然后后来渐渐顾了，但是他就是不让你进核心的这个核心部门
，
对，
核心技术的部门，你可以搞一些市场的呀、销售的呀，
对，
这些辅助的部门，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一次曝光啊，就是说这个家长使用这个行贿手法让自己的子女进入名校，这次曝光以及司法部门采取的行动，因为他抓了好几个人嘛，包括学校的官员也抓了，
是，
那能够把这个事儿就是给他给止住，以后就是没有这种事发生，那么对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呢，就是也就是大家都是凭着一个公平的这种竞争办法，这件事渐渐就平息下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也有很多 国内的学子啊，那是从小学、中学、高中一直一路拼搏上来也很不容易。如果因为这件事就因此失去了进入美国名校的这个机会，其实也是相当可惜的。美国的高教界的这些，不管是招生录取部门的人和或者是这些学术机构的这些教授啊，这些他们其实心里还是有数的，就是说很多中国学生还是这个质量很好很高的。包括有些专业的话呢，基本上是靠像物理专业基本上是靠中国留学生在撑着的。美国学生去，咱们说的是研究生啊，
研究生
就是如果没有中国留学生的话，我觉得他那个专业可能都很难维持下去包括统计专业，
数学类的，
对，统计专业。
你看美国好多届这个数学比赛、奥赛、奥数比赛，这一看都是中国面孔啊。
对，所以这个其实对于美中双方啊，就是刚才谈到经贸纠纷、贸易战，就是这个教育交流对美中双方，包括韦宁总，您那个国际商会不是也做教育方面的这个？我估计也是应该有教育交流的这种事，
有
是吧？
他就是游学嘛，
对，
把中国的孩子跟美国中国的学校跟美国的学校沟通，然后美国的学生到中国，比如上一个月的课，中国的孩子插到美国班里头上一个月的课。
对，这个实际上这是一个真正的双赢的一个活动，是吧？中国美国孩子互相访问，那么增加对不同文化的了解，是吧？同时它也带动了经济的这种繁荣，是吧？你要国际航班的往来啊，是吧？提到说旅馆业、餐饮业，然后学校还要收学费一个产业链嘛，是吧？
对，是一个，
包括这个中介部门都会有经济上的好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事儿还是不要能受到一些这个小范围事件的影响吧。那个我们再谈一下，就是换一个话题，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原来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去中国大陆访问那么受到了中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接见。那洪秀柱现在在台湾应该说在政界影响力已经很小了，是吧？
是的，只是大家都知道，知名度有，但是影响力几乎已经谈不上了。
在国民党内也没什么影响力。
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当然他的表态支持呢也算是一个这种这个花瓶里的吧。大家看得挺热闹，但是有没有这个花瓶完全不影响。
那这就说明他实际上在党内的这个人脉或者说关系其实相当浅。
已经被边缘化。实际上他原来是很资深的，他也是正式的国民党副主席，然后他在立法院干立法委员，后来干了立法院副院长，时间都很长。但是
那他怎么就忽然就没有影响了呢？我也就比较好奇这个事。
因为就是在上一次台湾的总统选举，这个所有国民党内比较有分量的人，那个时候呢就是正好经过一个中期选举吧，就是经过了一次国民党的这个县市长选举的惨败之后，大家都没有斗志，也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这种政治资本去打一个没有把握赢的仗，所以那个时候洪秀柱就挺身而出了。挺身而出，这个他来代表国民党选。当然有一个这么资深的也有知名度的人出来，当时是一股兴奋剂，包括大陆的很多关注台湾政局的人也忽然之间认识了这个人。然后他的旗帜鲜明，他就是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是就所谓的统一派。
他是本省级吧？
不，他外省级。
也是外省
级。
但是呢这个台湾的选举它不是个人的选举，它是一种群体的尤其是总统选举，它是那种鸡带小鸡的这种选举方法。所以有很多要选立法委员的，选这个地方的县市议员县市长的人，就认为说让洪秀柱出来 那么他又旗帜鲜明的说他同意跟中国大陆统一，这是未来了。所以
会影响到他们，
影响到他其他人。因为台湾毕竟是所谓的这个本省级人士居多了，他这个是属于外省级，那么可以模糊这个两岸关系。但是像他旗帜鲜明的这么一说，所以后来国民党呢又把他换掉了。这个是非常难看的。他这个
换成那个朱是吧？
换成
朱立伦。
朱立伦是当时的这个党主席。朱立伦比较年轻，他本来就不愿意在那一次的选战这个跳下去，就是希望能够保留他的政治资本。他不愿意败选嘛。结果因为国民党其他的这些元老啊、高层啊，大家一致的要求，所以朱立伦也是勉为其难的做这么一个决定。当然这个决定很伤害洪秀柱，因为你们都不干我来干了。等到我来干了，你们
又把我抛弃了，
又把我抛弃了。是不是？
对，
所以对他来讲很屈辱的一件事情。但是在那之后大家也就开始离开他了。因为这个政治没有什么忠贞的了，政治还是讲利益的。
讲利益，
是。
对，好的，谢谢杨鼎先生给我们这个分享他的分析。那我们今天时事三人谈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两位嘉宾也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各位朋友晚安。
各位听众晚安。